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7月17号到7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9年加拿大法会召开，师尊致贺词。2019年7月21日星期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威斯汀港口城堡会议中心召开了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法会发来了贺词，与会大法弟子备受鼓舞。法会开幕后，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迅以中英文宣读了三遍师尊发来的贺词，全场响起热烈不息的掌声。贺词中，师尊叮嘱并勉励弟子，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
反迫害20周年，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烛光夜道，每年的7月20号对法轮功学员来说非同寻常，今年更是如此。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从16号在中领馆前抗议，就开始了今年一系列的反迫害20周年活动。18号晚在温哥华市中心举办烛光夜道，20号中午还将在温哥华市中心集会游行。中共迫害不停止，法轮功反迫害就不停止。7月18号晚，大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前，沿台阶而坐，前面摆放着由花环环绕被中共政权迫害离世的部分法轮功学员的照片。夜幕降临，学员们点燃了一支支蜡烛，并用烛光排列出巨大的720字样。7月20号是所有法轮功学员都无法忘怀的日子，正是20年前的7月20号，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诬陷和迫害。
中共穷途末路，法轮功游行震撼美国首都。7月18日，美国华盛顿 DC 一支气势磅礴的游行队伍穿越这座世界政治中心，他们从国会山到宪法大道，从白宫行至华盛顿纪念碑前。当天来自美东美中部分法轮功学员近2000人在这里举行法轮功反迫害20周年大游行。这是一支步伐整齐的队伍，这是一支平和理性的队伍，这是一支历经20年风雨迫害而坚定正信的队伍。他们所展现的精神面貌，他们所打出的横幅，世界需要真善人，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回归传统，人类才有出路，令首都民众震撼。
美威州费县议会通过动议，关注中共强摘器官。7月16日，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议会全体通过动议，关注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并决定将这一情况告知全县居民。该动议由费县议会主席沙伦·布鲁瓦和县议员约翰·库克、约翰·福斯特、帕特·哈里特联合发起，获得了全体议员的支持。
720周年欧洲学员反迫害集会活动一，7月17号下午3点，以瑞士议会前主席 Dominic de Bouman 先生为首，十几位瑞士政要莅临联合国广场，出席瑞士法轮功学员举行的720反迫害20周年纪念活动，并逐一发言，表达他们的支持。殊胜的场面吸引了当地主流媒体赶到现场报道。夏日明媚，晴空万里，瑞士部分法轮功学员自早上9点起便在联合国广场上摆设展板、横幅， 以和平静坐练功，用法、音、中三种语言发言的方式呼吁制止由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的长达20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日内瓦是国际人权组织的中心，法轮功学员20年来坚持和平理性的反迫害，赢得了越来越多政界人士的支持。在这个特殊日子，瑞士政界数位重量级人物不顾天气酷热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在联合国前发出呼吁。
印度森德惹维尔斯中学师生喜闻法轮功。2019年7月6号上午，印度中部的城市纳格普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森德惹维尔斯中学介绍法轮功。该校有2000多名的师生员工。上午8点，近1000名的师生就在广场上站好了队。学员为他们讲述了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性命双修的传统功法。自1992年在中国大陆公开传出以后，有上亿的人修炼法轮功，广泛的受到中国民众的喜爱。目前法轮功已经传播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自1999年开始，中共当局动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实施了残酷的迫害，甚至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在场的1000多名师生们感到十分震惊。介绍完毕，由于时间的关系，学员们向在校师生们教授了第1套和第5套功法。教师们普遍的反映，这个功法太好了，都想练。有些教师向学员们表示，如果我们有时间就去学练。教授功法结束以后，校长巴森女士把学员们请到办公室，她表示这个功法这么好，希望以后学员们抽时间来教会其他还没有机会学练的学生这个功法，当场就定好了过2天再来教低年级的学生们练功。
德国外交部发布公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在法轮功遭受迫害长达整整20年之际，德国外交部负责人权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的专员考夫勒女士于2019年7月20日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新闻公告，代表德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新闻公告中说，20年来，中共政府极为残酷地对待精神领域的打坐修炼运动法轮功。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未经法律程序就被关押。许多报告显示，修炼者遭到酷刑，甚至在关押期间丧生。在法轮功遭受镇压20年之际，我满怀担忧地看到修炼者在中国的处境依然危险。考夫勒女士作为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要求中共当局按照国际标准和中国法律维护人权，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的人权。她要求中共对多年来不断提出的系统性摘取被关押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严肃指控作出表态。他还要求中共应尽快提高器官来源的透明度，并保证独立观察员能自由进入拘留和监禁中心来回应指控。
法轮功学员将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美国华盛顿D.C.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20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近日将一批恶人名单递交美国国务院，要求根据相关法律将其列入特殊名单，对其拒发美国签证，禁止其入境。国务院官员告知，名单收悉，会审核所有提交之个人，依法处理。还告知，近年在中国有多人因迫害人权被拒发签证，且皆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国务院官员肯定明慧王是可信赖、可引用的信息来源，称赞法轮功学员递交的材料详细清晰，是各国受迫害信仰团体中做得最好的，欢迎提交更多迫害人的名单。国务院官员还说明，人权迫害者的配偶、子女亦在惩罚之列，还强调他们不看重迫害案例的数量，而看重具体事实，只要某恶人有一个案例，
具备足够的具体事实描述，就可将其放入特殊名单。国务院官员还透露新近的一个调整，即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恶行，如酷刑、殴打，一个官员只要是恶行实施单位的负责人，即可列入惩罚之列，而不需像以往那样证明此官员对某次具体恶行下达了命令或进行了指挥。国务院官员称，相关办公室的人员已扩充一倍，以便加大力度审核，限制各国人权迫害者的签证申请。而且目前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马格尼茨基法，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资产。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他们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拟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国务院官员还告知法轮功学员，可以向他们提交迫害者名单。在过去20年的迫害里，中国全国各地各类各级人员犯下严重迫害恶行的人为数很多，法轮功学员会不断地分批递交迫害者名单，每批当中会挑出有代表性的恶人，罗列其迫害恶行。在最近递交的名单中，有中共宣传部门负责人，有各级政法委610负责人，有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有监狱系统负责人，有法官，有劳教所恶警，既有直接实施迫害者，也有制定政策者及下达命令者，见附录。希望大陆所有相关人员引以为戒，对迫害政策不易配合执行，不要毒死自己和家人前往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定居、学习、旅游、经商之路。关于美国有关禁止入境的主要法律及总统公告，请见美国国务院将对迫害法轮功者严格审核签证。
政见新闻：接见宗教受迫害者，川普询问法轮功学员情况。周三7月17日下午4点半，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来自17个国家的27位宗教迫害幸存者，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这是川普总统第一次在白宫正式与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会见。川普总统对到访白宫的宗教迫害幸存者说：“你们每个人都因信仰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你们受到骚扰、威胁、审判、监禁、酷刑，你们每个人现在都见证了在全世界推动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川普总统说：“在美国，我们始终明白我们的权力来自神，而不是来自政府。”张玉华请求总统帮助制止中共迫害，川普说：“我明白。”张玉华女士先向川普总统问好，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我丈夫还在监狱里，他也是法轮功学员。”川普总统问张玉华在哪个监狱，张玉华回答说：“江苏省苏州监狱。我很担心我丈夫，因为在这个监狱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坐牢3年，回家的第二天吐了很多血后就死了。他说，就像美国营救被朝鲜关押的那个年轻人一样，他回到美国几天后就死了。”他告诉川普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仍在发生着。他请求川普总统帮助制止中共政权发动的这场迫害。川普总统对张玉华女士连声说：“我明白。”张玉华是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系主任，南京市第12届人大代表及法制委员会委员。但是因为信仰法轮功，他被绑架4次，其中3次劳教，1次判刑，共失去自由长达7年0-7个月，期间遭受过被剥夺睡眠和烈日下暴晒等多种酷刑。他的先生马振宇是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雷达设计工程师，曾主持过很多大型项目，设计完成过重大军工电子产品。 马振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当局长期迫害，已经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监禁和遭受酷刑折磨，累计坐牢7年多。2017年9月18日，马振宇第五次被中共非法绑架，只是因为给中共领导人写信，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被非法判刑3年，罚款30000元人民币。我将永远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川普总统在谈到捍卫宗教自由时表示，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像他这样认真对待信仰自由问题。在我看来，宗教信仰自由至关重要，真的很重要。川普对到访白宫的27位因坚持信仰遭受迫害的人士说，你们所承受的痛苦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我要向你们祝贺，我很荣幸能跟你们在一起，我将永远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
香港法轮功721大游行，网友跟法轮功走。7月20日，香港反送中721大游行前夕，网上论坛另一条游行的消息令香港民众关注，帖子顿时被推上热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有2000多网友点赞和热议。这条游行信息是香港法轮佛学会公布申请720反迫害20周年大游行，已获不反对通知书，日期同样是7月21日。此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宣布7月21日港岛区铜锣湾将再次举行反送中大游行。721两个大游行不期而遇，论坛上法轮功成为香港网民热议的话题，香港网民纷纷回贴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法轮功好棒，多谢法轮功，法轮功帮我们开路，我是跟法轮功走的，齐齐加入法轮功，我们相连。谈到法轮功学员20年来坚持反迫害，香港网友们不由赞佩，人家真是坚持了20年，好有毅力。法轮功比香港人走得更前20年。
成念法轮大法好，畸形儿变正常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6年7月的一天，我儿媳妇的弟媳生孩子，可是羊水破了，小孩生不出来。医院的两个大夫使劲挤压她的肚子，想帮助她把孩子生出来。结果小孩生下来，头脸严重变形，嘴巴张不开，吃不进东西。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我儿媳妇哭着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我就告诉她，让所有在场的亲人都对着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一定会好起来的。因为我儿媳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也认同大法。儿媳听了我的话后，告诉家里在场的亲人，让他们天天对着孩子念。结果孩子一天一个样，3天后正常了，小脸正过来了，小脑袋圆圆的不尖了，长得特别可爱。医生看后都觉得不可思议，3个月都不一定恢复正常，3天就正常了。在场的亲人们无不感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儿媳赶忙给我来电话说，妈，一切都好了，孩子长得可漂亮了，谢谢师父，感谢师父帮助我家人走出困境，愿世人都能够明白真相，得福报。
打河北专案真相电话分享，作者：瑞典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首先恭读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到了最后的时期。这次河北专案电话我打的虽然不太多，但接通率不错， 达到了 90%， 可是比较突出的例子没有。但是河北专案拨打，我收获最大的是打电话过程中和过后对照电话拨打情况向内找，实修自己，心性得到了提高。我个人理解，在拨打真相电话时，众生展现的状态都是我应该去实修的。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些。一、针对喝酒的，这包电话都是同一个公安局的，恰巧他们几个人正在喝酒。第一个人接三次，最长听1分32秒挂机了。第二个人接三次，最长听2分30秒，边聊边听，挂机后再不接了。第三个人接2次20秒左右挂机，再不接了。当时就想，我打这几个电话怎么都是喝酒的。同时转法轮第七讲里的，因为他不是修炼他主元神，是为了麻醉主元神，这段法打到我的脑子里。过后我向内找，觉得自己有时候真是主意识不强，没有正念。比如一直坚持8年多的早晨3点50分的晨练，近几个月有时就不能起来，找了多次只认为自己有安逸心。这次再深找，发现就是有时主意识不强，导致没有正念，让安逸心占了上风，就想多睡一会儿，结果还得在白天找时间练功。这方面向内找，自己注意后，专案结束到现在打真相电话还没有碰到喝酒的。二、针对警察骂人的，有两个警察的电话，每人都拨了20多次，他们接3次，骂3次。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碰到骂人的电话了，以前一碰到骂人的就认为有争斗心、党文化，仅此而已。深找下去发现是有恨这个败坏的物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中写道，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还写道，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我明白了，也认识到了，共产邪灵的恨这个败坏的生命，真得需要彻底的认清它，必须从根子上挖掉它，因为它会派生出怨、怒、狂、暴躁等败坏因素。比如今年我去纽约参加法会，往返时在2个机场出了很大的麻烦，甚至没上去已经预定的飞机。由于自己语言又不通，当时那个怨已经到了顶点，怨航空工作人员过于谨慎，根本没有必要，怨航空公司办事效率低，发誓再也不会坐瑞士航空的飞机了。当怨达到这种程度时，已经忘记向内找了。怨、怒、狂、暴躁等这些由恨派生出来的败坏因素，直接阻碍我们修炼。三、针对害怕不敢听的，有几个警察的电话讲其他的真相，开始都在听，可是一听到法轮功这3个字马上就挂机。这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共的邪恶，怕自找麻烦，怕受牵连才这样做的。当然这里边又有我要修的了。我在国内时那真是怕，因为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不知道都遇到什么人什么情况。那时主要是怕被抓，怕被迫害。来到国外了，感觉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但通过打电话的状态向内找，发现还是有怕心。比如怕家人被警察找麻烦，怕家人来不了国外等等，这个怕转移到家人身上了。四、针对接几次关机的， 碰到一些这样的电话，开始还觉得自己接通时的切入点讲得不好，人家不愿意听，所以接一两次就关机了。后来发现还不完全是，因为我在讲真相时，针对政法委的、610的、被追查国际追查的、公安局的、派出所的、检察院的、法院的、监狱的、看守所的、政府机关的等等吧，是对方的工作性质切入点是不同的。但为什么接两三次就关机的电话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向内找自己，提高自己。我认真检视自己，发现我真也是不愿意听逆耳的话。比如我女儿同修时而给我指出来哪儿不对了，哪儿没做好了等等，有时能听进去，有时就不愿意听。不愿意听时就会严肃地告诉她不要再说了，深挖下去，这里有面子心、爱听好话的心、虚荣心等，其实就是求名的心、保护自己的心。五，针对说不敬师傅的话的，一个派出所警察的电话，大多数他都接，共拨30多次，接20多次。他从第二次开始一直说不敬师、不敬法的话，他们也是正在喝酒。电话一通，对方接说，你是谁呀？我是这样切入的，郭先生你好啊，因为现在是个特殊时期，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其中也包括你呀，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您知道吗？6月17号在英国伦敦独立人民法庭举行终审判决，认定中共统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原因就是中共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20多家国际主流媒体争相报道这一新闻。你在这个犯罪政权的公安系统里工作，即使你没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我可以给你举个实例。他听了1分12秒挂机了，第二次接起后就开始说不敬师、不敬法的话，接一次说一次，说了20次左右。当时我也向内找了，但找得很肤浅。在这之前，我一直感觉自己还是很注意敬师敬法的，但打电话的这个状态促使我在深找自己，发现仍然有不敬师、不敬法的现象。比如我和同修在平台上每天背法，有时时间充裕了会背5个小时，开始时能双盘，打坐时间长腿疼了就单盘，时间再长了就散盘或伸直腿，自己也感觉不对，但还是没太注意。比如有时在平台上学法走形式不入心，比如练功时或发正念时精力不集中等，细想起来，这些都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些不是小事的小事。小结：以上是我拨打河北省专案过程中和过后针对拨打状态实修自己向内找的一点体会。其实我找出来的执着还有很多，今天只是把记忆中比较深刻的讲出来和大家分享。向内找真是法宝啊，当我对这次河北专案所有的电话状态向内找后，正赶上接下来发整点正念，感觉自己被强大的能量场加持着，发正念的效果出奇的好，妙语难述。练功时也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思想里没有了杂念，练功时感觉自己在慢慢地往上升，有时是在旋转，这些都是我修炼过程中不是经常出现的，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以上都是个人所悟所想，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同修，你怎么老是出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中一直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有的同修老是出事。比如有个同修一年里被警察和街道骚扰十多次，有的被劳教和冤判累计十几二十年，还有的不断出现病业的状态，为什么老是被旧势力纠缠而在磨难当中呢？这种现象很值得警觉和深思。迫害最初的时候，我也是被频繁骚扰，国宝、派出所、610、街道、走马灯似的，每次事后我都想，这次没做好，下次一定做好。这个下次是对旧势力承认的根本大漏，所以总是骚扰不断。当我从法上认识到，我跟警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去掉怕心，不承认这种安排，并且在三件事情上不断的精进的时候，这种现象渐渐的没了。频繁出事的同修应该冷静地过滤一下自己，如果修得稳，没有漏洞，狼是钻不进来的。旧势力的迫害套路就是从漏上下手。有个女同修频繁地出事，每次回来同修都提醒她说，抓紧学法，别急于做事。同修高傲的样子，用嘴撇劝她的同修照样出去撒资料，大白天在有很多摄像头的旅游区撒资料，结果再次的被冤判。出来后半年多，又给楼下监控他的人送真相资料，监控他的人以资料为证据举报他，又被判2年。当地同修给他请律师的时候，他的妹妹不同意，说难听话，并且警告父亲说，你要是给我姐请律师，我就与你断绝父女关系。救人救人，我们连家人都没救了，这漏太大了呀。做多少事不等于修炼的好。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去呀？谁要啊？还有一个协调同修多次被骚扰、绑架、劳教和流离失所，同修发现他不会向内修，就是爱张罗事，显示心也很强，每次交流都谈他在里面如何受苦，警察如何邪恶，像英雄模范做报告一样。开始大家还挺佩服，时间长了没等开口就知道他说啥。修炼人没有提高的实修体会是打动不了人的，说出的话也显得空，对法理也不会有更深的证悟，只有在磨难中挖骨透心的实修自己，扎扎实实的往前走，才能证悟到更深的法理和境界的提高。该协调人看不上别的协调人，当面顶撞，把被迫害经历作为资本，走哪讲到哪，这已经是对迫害的认可和求了。而且他的漏很多，比如借了一个同修20000元，还不上时他说，这钱算你给大法赞助了。他的亲戚搞传销，他让同修去买产品。可是同修丝毫没有感到这个漏是漏，没感到已经在危险中了，每天仍然忙着做事。旧势力在迫害的时候不给他任何机会，绑架后的第二天就送走了。他被重判以后，不少同修感叹，为什么到这一步时才找自己呢？出事的同修多数表现强势，这种强势表面上看不出啥，有交流场合就看出来了，口气神态有股劲儿，就像大家都坐在教室里，他得站在讲台上，特别有点口才文才的人滔滔不绝。可这样的人往往出事多，为什么呢？因为强势带有绝对和极端的因素，是跟法对立的，旧势力怎么能容这样的人呢？还有的同修把林口供作为资本，对曾经签过字和转化过的同修蔑视，甚至揭伤疤。还有的同修刚出来不久就揣着手机各小组走，交流的时候也一套一套的，可没多久又被绑架了。 这里虽然不能用出世去衡量一个人修得好坏，但频繁出世真的应该警觉和思考。有的同修耐不住寂寞，喜欢热闹，有事没事给同修打个电话，去同修家串门，还侃闲聊。这种现象多了时，旧势力就有借口：这些人是修炼人吗？太悠闲了呀，闲得五脊六兽似的。于是就会找麻烦敲打你。偶尔有同修说，现在警察不跟以前恶了，应该抓紧出去救人，这是个危险认识，救人靠正念，表面越平静越应该理智。明天结束，今天邪恶照样有能力迫害你，有一点漏都是把柄。曾经有一个派出所所长跟我说，没事我不动你，也可称兄道弟，有事了别说我翻脸不认人。有事是漏，画出邪灵。当我们修炼跟不上，或某一点有漏的时候，邪恶都会咬住你不放。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有一点感触很深，修炼人哪怕有一点点念头不正，都要出大事。有个女同修以前患过子宫癌，修炼以后师父给清理好了，前几年出现过这种症状，通过学法和发正念也好了。眼下正法要结束了，他想但愿结束前别再犯病，结果马上症状又出现了，而且迅速发展。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不能手术了，只能化疗。这不是自己不正的一念招祸吗？有个多次被骚扰和绑架过的同修，一次从街上往家走，边走边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交流的时候他很自豪地说，3里多路我一直喊到家。同修的想法是让世人得救，可是这种表现世人能理解吗？会不会说你是精神病？这事不久该同修又被绑架和冤判。还有个同修开着窗子高声播放大法歌曲，他可能是有意的弘扬大法。小区里不少的人都知道这个事，他被绑架以后，楼下的邻居说了不少对大法难听的话。救人如果不理智，就成了推人。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当中说，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我们要理智冷静地对待每一天，只有成熟才能避免损失。前几天有个亲戚从外地回来说，那个县有不少法轮功人被抓了，听说集体出来练功，这不整事吗？可能是有的同修急了，师父说今年结束，不是原话，赶紧出来吧，别留下遗憾。可是这种做法不是留下了更大的遗憾吗？每一次同修被绑架以后，不签字回来的少，有的回来后精神沮丧，好长时间才跟上来。这种教训应该让我们清醒啊。环境宽松了就容易松懈。最近本地有几个同修被绑架，原因很简单，有的直接在手机上说事情，说有人要按锅找人过来。有个同修去同修家串门，在楼下贴真相贴，被一个物业搞卫生的人看见，用手机拍下来在朋友圈里面发。警察指着摄像问说，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还有个同修学法的时候门开着，警察没敲门就进了屋，把大法书和师父法相抄走了，还有10000多元真相币。出事的同修都不是第一次的，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是师父的希望，是有限的大法资源，是宇宙众生的希望，经不起损失啊。越是到最后越不能有一丁点大意，理智稳重对待每一天，不留下遗憾才是。个人一点浅见供同修参考。
修炼人不要有护短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编辑部通告发表后，本地同修积极配合，协调人很系统地从派出所、国保、610、检察院、法院到政府各部门，凡是涉及到的恶警恶人，一个不漏地整理并上报明慧。可是过程中出现了护短现象，就是有的同修对曾经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不同意上报，说某某跟自己是亲戚，应该救这些人，有意袒护。有的说某某挺不错的，别报了。还有的说某某是我的好朋友，缓一缓再说吧。比如有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干了不少迫害大法弟子坏事，每年敏感日都亲自上门骚扰辖区大法弟子。在整理他的事时，一个同修不同意协调人上报，说他跟我是亲戚，曾保护过我，挺善的，咱不能毁了他。对此我想谈点个人浅见。首先，我们要站在维护大法基点上看待通告，不要夹杂个人恩怨，不冤屈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维护大法是每个弟子责任，这点原则都不能坚持，还算什么修炼人？公检法司610是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在人间的机制。20多年来，由于他们的打压，有多少同修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同修被他们用残酷手段迫害的不休了？有多少世人因他们的打压成了墙头草而失去未来？这些人的罪恶太大了，你护短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呢？这不糊涂吗？修炼人维护大法的心，如果做不到一如金刚，这个生命放到哪里都是靠不住的。道说乾坤事，万物法为大，红颜五茶道。其次，有的警察保护过你，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过是缘分罢了，没有无缘无故爱，保护你也是被安排的，本身就是一关，看你今天怎么对待。如果你有护短的回报心，用人情对待，跟他境界有什么区别？这可是天大的事，旧势力会放过你吗？这等于与魔为伍。他保护过你，不等于保护了所有大法弟子。如果他迫害了别人，别人上报时，你应该支持，不要掩盖，要正气凛然，秉公不阿，不存半点私。假如说有一天人间大淘汰开始时，你突然看到你的亲人或好朋友也在其中，心生怜悯，产生想救他的护短之念，那还得了吗？那够神的标准吗？这心是很危险的。善恶有报是天理，即使你有护短的想法，不上报明慧，天理也不会因你护短而放过他，倒说明你自己在这世上修得差。护短本身就是短，一个正派常人都不护短，那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一个大法弟子怎么会有这种念呢？把那些恶警恶人报上去，不是我们跟谁有仇和过不去，我们没有敌人，我们就是惩恶扬善，维护天理。只要是对大法来的，对大法弟子来的，就绝不放过。去掉人念俗念，把他们报上去，是警醒他们，救度他们，让他们停止作恶，好有未来。如果你有护短心，不仅害了他们，他们会继续作恶，也害了自己。个人浅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慈悲指正。
什么东西糊住你的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人看什么东西都会往里钻。人体在最表面上有两大入口，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耳朵，看到的听到的都会钻入人体。那鼻子也是，有几次我遇到过有看不见的东西随着呼吸钻入，很难受。最近做得太差了，看了一些电视剧， 后来学转法轮的时候，我总觉得眼睛有种东西挡在了我与大法书的字之间，能看到大法书上的字，但是却有种透明度差的东西覆盖在眼睛上，隔着距离，而且感觉与法拉开了距离，也不能真切清晰地看清楚字，字也难以入心。看完一讲后，我就来看书中的法轮图，这时眼睛极度刺痛起来，有看不见的东西在眼睛上面爬窜，且迫使我闭眼不看。我知道这就是我看常人书籍、常人影视钻进眼睛里的东西了。我过去有过经历，我知道错了，不应该看常人那些东西，我就拼命睁着眼睛，偏要看法轮，于是眼睛不断的流泪，鼻子也不断的流鼻涕，我也顾不上了，就是拼命睁眼看法轮，眼睛刺痛的非常难受，我就这么坚持着，过了一会儿，眼睛不痛了，也不流泪了，我知道法轮帮弟子除掉了钻进眼睛里的常人文字及视频背后的乱鬼邪灵，在学法时字就清晰真切，没有隔着东西的距离感了。我知道当今社会极度败坏，现代人类的非自然物体，比如书籍、影视、音乐、绘画、雕塑等，其背后都附着有东西，除了其本身投胎的生命外，还有附体附在上面，而有的古籍也是这样。知道这些，我却还把握不好，这些附体多数是乱鬼、邪灵、精怪等，现代人类不知道，另外空间的不好的邪恶生命都在拼命找地方藏身，而人体、人类做出的东西就是他们最想钻入的地方，特别是人体，因为目前宇宙三界正在正法，人体成了邪灵相对最安全的藏身之处了。当人们去看这些书籍、影视、音乐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往人的眼睛、耳朵里钻，他们是明确的想钻进人体。修炼人如果看了这些东西，同样会被钻入。我修得差，经历过多次这样的事。过去神韵演出，光盘还允许在大陆流通的时候，有一次，我看神韵光盘，整个演出视频中，我的眼睛都极度的刺痛，流泪，睁不开，只要睁开就非常的刺痛，睁一条缝都很刺痛。我明白是前一段时间经常看常人视频、文字等被钻入东西造成的。神韵在帮我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于是我就强忍着刺痛、流泪，拼命睁眼看。看完神韵光盘后，我的眼睛有说不出的清凉、舒服，而且整个脸都空了，脸背后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都被神韵给铲除尽了。这种事情发生过多次，只要我看过常人的视频、文字等东西，再看神韵或者明慧网上的视频作品时，都会出现这一幕，而不看常人的东西就没有此事。过去修炼人都知道眼睛、耳朵是主要的污染渠道，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眼睛弄瞎、耳朵弄聋来避免被污染，他做的是极端了，但是防止从眼睛、耳朵灌入不好的东西的心是正确的。如果修炼人能看到那往眼睛里、耳朵里钻的东西的形象，就再也不敢看常人及其他不好的东西了。那些东西有的是蛇、毒虫、奇形怪状的、恶心的生命，他们往眼睛里钻，如果人能看到，就恨不得蒙上眼睛再也不看了。而常人如果能看见，他们会被吓得惊叫， 再也不敢多看一眼。有的东西人看不见，他们就往人身上钻，主要往脸上钻。我也多次遇到过，历史上的世界没有这么复杂，而今天就复杂，乱到这种程度。我的经历写出来，警示我要精进，也请同修们引以为戒。
三言两语三退数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新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详细的谈到了三退人数的问题。我悟到被救度的人数还远远没有达到师父正法的要求，师父心里着急。对这个问题我算了算，遭迫害以前我们大法弟子是1亿人，遭迫害后有的掉下去了，有的放弃不修了，真修实修的没有1亿人，就算是一半5000万。从2004年11月至今已经过去了15年，现在总共三退人数是不到3亿4000万。15年来平均每人三退的人数是7人，这是什么概念？作为大法弟子，每个人扪心自问，三退了多少人？尽心做了吗？可是我们当初从天上下来的时候，都在师父面前立下誓约的，尽管这誓约的内容不能详细知道，但是师父在讲法中告诉过我们，在人间助师救人就是我们立下誓约中的内容之一。完不成，兑现不了誓约，到算总账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时是用大法衡量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是绝对的严酷无情的，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在这不多的时间里，确实应该考虑自己何处何从了。我们的得救是有高标准的，不能跟普通世人得救的标准一样，我们的得救是得兑现誓约，完成救人使命为前提的，绝不是自愿三退和认可法轮大法好为标准的，这是极其严肃的问题，一定要严肃的对待，不可敷衍敷衍就过关的。大法完整的摆在那儿，自己想怎么样，将来的去向如何，层次在哪儿，境界在哪儿，果位在哪儿，全部在今天的正法修炼过程中产生。对这些问题自己认真的想一想吧。责任啊，负没负责任也是能否达到大法标准的衡量指标之一。我们为众生尽心尽责了吗？
找到根本的执着二，作者阳光。上一次交流找到根本的执着，一层一层的，最后到那个恨。时隔仅仅2个月时间，我又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有的阶段好像没有办法交流。下面我就把最近一个阶段的经历写出来。那几天好像每天都在过关，感觉压力也非常大。看见别人每天乐呵呵，没什么压力，有说有笑，真的很羡慕。为什么他们修得那么轻松呢？我心里不停地跟师父说，那几天心乱如麻，背法也背不进去，胸口处火烧火燎，真修弟子都体验过那种剜心透骨的感觉。师父在今年的法会上说，大家知道，修炼可是不容易吧？消业过关，碰到心性上的摩擦，有多少过不去的？何况那些大的关呢？怎么过？ 明白这些的人一想就胆怵了，真的难，真的难呐。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政法走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达到这一境界的标准是不行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是升华的过程，也是淘汰的过程，想办法过关吧。于是我来到一个学法小组，在印刷厂这个环境好像是封闭的，几个月以来我似乎冲出了一种重围。去的第一天，同修们学完法集体发正念，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能量场，一下子静下来，清除了内心几天以来的恐惧与不安。我定在那里非常美妙，如果同修不叫我，我都不想睁开眼睛，感觉跟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他们热情的每个人向我介绍自己，然后周日我又参加他们的弘法活动，这样我自身的问题一层层的变弱，感觉压力不是那么大了，但是还有一点点，我一直排斥，不承认它。就在一次发正念中，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头像，是少数民族的女人，发型和头饰清清楚楚，她面部表情非常冷漠，不善。我想，这不是我平常的表现吗？原来我一直被她左右着。我又想起那篇不真的悲伤，原来我修到他这里了。那个同修的表面不真实的状态，对应的高层生命就是那个不真。还有一篇文章是狡猾与妒忌，那我这个也许就是那个冷漠吧，我就叫他冷漠。今天终于修到他这里了，还好有同修的文章在明慧网上，不然讲出来别人可能不理解。可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努力让自己面带祥和，不被他带动。就在我们集体学法的时候，我不静，我知道他在捣乱，于是我打出念头灭掉他。这时我止不住的流泪，我想可能是他不想被销毁。这几天在我身体里表现出的恐惧，以前我也经常莫名的流泪，我也知道了我为什么总是远离人群。我想是我主体一直没修到他那里，他一直都很着急，正法走到最后了，如果我再不修到那里，他们就没希望了，所以他一直伤心的流泪。这时我改变了念头，心里跟他说，我们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吧，同化大法吧。大概几分钟后，我胸口处的恐惧与不安又一次的消失了，我知道他得救了。我人这一面表现一下子理性、沉稳、谦卑，是发自心底的、自然的，不用刻意去勉强，心又沉淀了一层。周围的环境立刻变得不紧张，工作中技能又开始大幅度跨越与升华，感觉是无止境的延伸。修炼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离。师父说，你自己越显露出自己的时候，你的思想越是高的，越是归真的，就越是带有你先天的善良本性境界。转法轮卷二，佛性。
参与影视项目中正实法反迫害的心路历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大家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201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2017年在师父的呵护下来到了海外，也顺利地进入了新世纪影视基地担任演员。进入新世纪后，我很快参与到了影片的拍摄制作当中，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参与到正法讲真相的项目中，从一开始的兴奋激动到慢慢的适应学习，配合大家去完成好每一项工作。来到这里两年的时间，我参与了新世纪的六部影片的拍摄，从心愿、艺考、过年等，一直到最近完成的归途。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充实的，心里是充实的。每一部影片都好像记录了我在每一个阶段的成长和认识。以前我在看自己演的影片时，有时觉得自己是个出演者，很少有代入感。但是每次看过年这个影片时，我真的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在拍摄过年期间，我的妈妈就在国内的监狱被非法迫害。过年里有段戏是在一位明真相的警察的帮助下，被关在看守所的沈玉给自己的父亲录了一段问候的视频，使我想起第一次去看守所给妈妈送衣服时的情景。当时在一个不大的等候厅里，放着好几排椅子，中间挂着一个小小的电视机，电视机里显示的就是一个个小小的会见的房间。我看着我的妈妈走进了房间，拿到了我送给她的衣物，之后她开始对着监视器比手画脚了起来，听不到声音，但我知道她要告诉我不要担心她。这一切感受都真实地记录在我的脑海里，转换到影片《过年》中的角色。我饰演的人物沈玉，我觉得她就是我自己。他的每一句台词都好像说到了我的心里。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真的就是我内心最想要说的话。当明慧网公布了过年的下载链接后不久，我收到了国内同修给我的信息，他们对我说，好样的。在大陆的时候，每当我遇到关难，心里觉得过不去时，妈妈会把海外天国乐团的游行视频给我看。每每看完气势磅礴的游行之后，我都会泪流满面，心中有燃起正念，又有了去面对困难的力量和勇气。而现在我也来到了海外，来到了自由的国度，参与海外的正实法的项目。我也希望我的一点点力量，以及剧组里每一位同修的付出和努力，都能够给国内的同修带去一些鼓舞。在新世纪的另一部影片《归途》里，我第一次饰演大法弟子的角色。在刚拿到这个角色时，我很兴奋，我终于可以演大法弟子了。但真正进入拍摄中，我才意识到要饰演好这个角色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无论我怎么演，导演还是一遍一遍的喊咔，一遍一遍的提醒我表情不对，状态不对。我没有表现出大法弟子的善以及对他人的慈悲，我怎么做好像都不对，我到底要怎么演？我开始琢磨和研究什么样的行为和表现才是善的，才是慈悲的。哎，好难呐！演大法弟子真的好难，可这到底又难在哪里呢？我回想到，国内妈妈刚被迫害时，同修联系到我，陪我去派出所要人。去之前，同修和我交流，虽然我们去要人，但我们的目的是去讲真相，给警察讲真相，要放下自己救他们。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可对于刚刚走入修炼不久的我来说，真的是个巨大的挑战。眼下的情形，我要如何放下对家人的情，如何去除自己的恐惧，还要站在恶警的角度上为他们考虑，去让他们得救。这对我来说更是不能理解。心中真是五味杂陈，想到都是自己家人，委屈痛苦，思想根本静不下来，更别谈去救别人。怎么办？我做不到。突然间我有了一个主意，我想到过去在明慧网上看到过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在面临迫害时不顾自己安危也要救度他人的善举，感动了警察，使其明白了真相。我想，好吧，那我就当自己要演一个不顾自己安危也要救他人的大法弟子好了。为了这个目标，我开始为自己写剧本、写台词。我设想了各种版本、各种情景，我将会与警察的对话，他这么说我这么答，那么说我那么答，最终我一定要演的把警察打动。第二天我觉得自己信心满满的去了，可现实完全没有按照我的套路进行。当我到达派出所，真正面对眼前这些不讲理、不讲法的恶警，我是崩溃的，内心交杂着愤怒、不公、委屈、无助。 我真的是烦躁极了，可我心里还在不断地告诫自己，我要冷静，我要表现出善，我要微笑，我要打动他们。结果可想而知，我当时的行为和表达是多么纠结，也没有受到好的讲真相效果。经济要旨清醒里写道，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我认识到这种无私无我、舍己为他的慈悲与善，是修炼人在漫长而艰难的修炼当中对法的体悟，是思想的升华和境界的体现。我想到过去大学时老师教我饰演一个角色，要先理解他，靠近他，接触他，成为他。大法弟子所制作的真相片以及大法弟子这个人物角色，真的不同于常人的电影以及常人电影里的任何角色，因为他背后的信息、深厚的内涵，一切都来源于法中。作为演员，我要饰演好这个角色，我必须达到他，才能成为他。我只有在修炼中不断地提高自己，规整自己那些不正的思想、不好的情绪、不好的心，以及在常人环境中养成的习惯和行为，真正让自己做到纯净、理性，我才能具备大法弟子应有的内涵与气质。当我的思想真正能够理解并达到的时候，我可能不需要演，我站在那里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是善的，是慈悲的。而这不是靠表演的技巧或是高超的技能，也不是仅仅靠专业的团队、专业的演员可以达到的，因为这是修炼，这是思想境界的提升。后来归途在剧院放映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反映演员的表演是发自内心的，我感觉自己塑造的角色就是一个载体，只有自己修得更纯净，神的力量、法的力量才能透过影片、透过角色本身传达给观众，而真正能打动观众的是这个影片以及角色中所传递的大法的力量。随着新世纪的影片一部接一部的推出后，陆陆续续的收到了来自外界、国际电影节以及网络上的众多的好评和奖项，但是也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妈妈在监狱被迫害期间就数次被610谈话施压，让我放弃在海外拍摄真相电影。出狱后，妈妈还在被继续监控，退休金扣发，至今流离失所。而且中共的这种株连式的迫害还波及到了我的未婚夫。今年年初，我在国内工作的未婚夫来看望我，他除了了解一些真相，并没有开始修炼，还准备回国继续工作。在他回国后的第二天，多伦多的凌晨1点多左右，剧组同修都陆续准备回家，我突然收到国内未婚夫的短信，说中共国安给他打电话，要求与他约谈，他拒绝后，他们还在不断地打他的电话。经历了妈妈的迫害后，我清楚地知道中共邪恶所谓的约谈意味着什么，我感觉自己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紧张起来。同修告诉我，一定不能让他去见，应该尽快离境，一定要快。确定了计划后，同修配合我在网上搜索当下离境中国飞往多伦多的机票，同时我也尽量和国内的未婚夫保持联系，确保他还安全。后来得知，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共国安已经了解了他的一切信息，知道了他买了第二天回老家的火车票，并要求他当天必须见面。未婚夫敷衍过去后，国安马上找到了他曾经工作的地方，并用他老板办公室的电话联系他，发现扑空后，国安追问说，你在哪里，我们过来找你。他回答，我在朋友这里，我需要问才知道地址。在电话中，他意识到国安正在通过手机定位他，他周围的朋友同事都陆续地开始与他联系，询问他在哪儿，说国安在找他。他也感觉到了国安当天一定要带走他的决心，心里感到非常恐惧。我用短信告诉他，当天离境，机票已订好，不要再犹豫。 他同意后马上赶回住的地方收拾行李。在我把机票信息发给他后，收到他的最后一条消息是我出门了，之后却再也联系不上他。同学们和我开始长时间发正念，但是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的心态也渐渐崩溃。我开始猜想他是否出了门就遇到国安，他们会对他做什么，他是否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压力等等等等。在我来到海外后，他对大法也有了正确的认识，而对于他这样一个不修炼的常人，邪恶也不放过，甚至还想要试图扼杀他心中存有的正义和善念。我再一次地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心中升起了恨意。过去他们骚扰我的家人，迫害我的妈妈，如今连我还没有结婚的未婚夫都不放过。那种无助、无力、怨、恨等等不好的物质都压下来了，压得我特别累，特别痛，感觉浑身发紧，骨头都在痛。四个小时过去了，我终于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已经到达机场。为了避免中共的跟踪定位，他关了手机。这似乎给我心里有了些许安慰，但压着我的物质并没有减轻，甚至折磨得我两天两夜都几乎无法合眼。我也在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师父在《经济要旨·修者记》中讲，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悔已晚也。我认识到是情在搅扰着我，旧势力在利用我没修去的执着心，在钻我的空子。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从我到达海外后，我参与并主演了新世纪影视基地制作的多部影片，每一部影片都有力地揭露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影片也陆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及赞誉，这引起了邪恶的恐慌，他想要控制我，想要利用我的执着，我常人中没去掉的情来控制我，阻止我参与拍摄。我绝对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我绝对不允许邪恶利用我没修去的执着来迫害我，来迫害我周围与我有关的有缘的众生。我拿出师父的法相捧在手里，压抑在心里的情绪终于释放了出来。师父，弟子一定会坚定地做好三件事，无论发生什么，弟子都要坚定地跟您走下去。次日的晚上，我和几位同修在多伦多机场接到了依旧惊魂未定的未婚夫。他看到我们的那一刻，情绪激动地说，你知道吗？我差点死了。这一次的亲身经历让他真正地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以及对法轮功迫害的严重。他给我们讲述了在逃亡过程中，他处处都感受到了神的呵护。当他在香港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为了担心中共的监控，他不停地游走变换着地方，甚至连信用卡都不敢刷。在他无助的时候，他在心里祈求师父的帮助。瞬间，香港机场悬挂的中共血旗突然垂了下来，而另一面香港的区旗还在迎风摆动。他看到这个场景时，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觉得真的有神听到了他的声音，而且在回应他，在保护他。在逃亡的过程中，这样的奇迹不断地在他身边展现，鼓舞着他，支撑着他走过来。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再一次感受到，师父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地看护着我们啊。这次中共企图迫害我未婚夫的挫败，使他们也非常恐慌。我想随着中共末日的临近，随着法轮功真相在世界上传播的越来越广，他们的挫败也会越来越多。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很关键，从心理上，从中共邪党的心理上把它摧毁了。现在中共是什么状态啊？每个人除了那几个当权的，每个人都在想啥时候倒啊，都在做留后路的准备，都在做末日准备。感恩师父，在师父的指引下使我来到了这里，也感谢新世纪的每一位同修，使我来到海外 依然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讲真相，证实法。过去我会把表演设定为这是我的工作、职业、技能，而现在我认识到这都是修炼，都是法在这一层中的展现。再次向师父核实，感恩师父一直以来对我慈悲的救度。以上是我修炼中的小小体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相国甲丹是谪仙，道士笑劝早归位。作者荣归。传说相国甲丹是一位谪仙，在人间时就有神通，可以与神仙沟通。唐朝的相国甲丹是唐朝玄、肃、代、德、顺、玄宗六朝元老。他任华州节度使时，曾让人做鹿皮服饰一套，挑选一名行动清洁的男儿，拿出一封封了口的书信交给他，说：你去谋山中寻找张尊师，把这封信送给他，不管路途远近。使者领命，带着干粮走了。他心里很害怕。进山后，大约走了100多里，途中荆棘深险，无不经历。他来到一座山峰，半山腰石壁高耸挺拔，看见两个道士正在下棋。使者就拜见道士，说：假相公派我来送信。道士打开信，看后大笑，答复了一封书信，并说：传话给假相公早归，为何如此贪恋富贵？使者怀里揣着书信返回，假公非常高兴，厚赏了使者，使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他又曾经命令一个健壮的军卒下到枯井中去取文书，果然得到数周书，都是道书。于是他派十几个人抄写，刚写完，就有一道士突然进来，叫着贾公的姓名骂道：竟敢偷书！贾公向他道歉谢罪，道士说：再放回去。郑州蒲社坡东有一座佛塔，贾公就派遣使者怀里揣着公文通牒郑州，在这座佛塔内取一只白鸭，取后把佛塔封闭，果然抓得一白鸭，用笼子装着送给了贾公，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贾公是被贬谪的仙人，他的事迹很多，这是比较典型的三件事，出自异史。我们都知道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衣服也是虎皮裙，里面有什么道理我们不得而知。甲丹是神仙，必然知道原因，或许有一天会有人揭示出来吧。
一念色心看妇女，失去仙缘回忆迟。作者德惠。古代有个叫李退夫的人，他想要修炼，于是便隐居在南岳衡山中。他一心想在山中寻访名师，指导他修炼。一日，他正寻幽访深，来到山林深处，忽然听到空中传来下棋的声音。抬头一看，竟有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树梢上，正下棋呢。他当即就悟道：这不是仙人吗？李退夫大喜，寻名师多年，今日终于得见仙人，赶忙上前致敬，表达敬意。随后 他正准备开口向两位仙人询问修道之事的时候，这时刚好有个女子从旁边出来经过此地，李退夫不由得回头看了那么一眼，等他再回头时，两位仙人已经消失不见了。李退夫此时才悟到，那女子一定是仙人变化出来考验他的，他念头不正，带着色心看了一眼，没有通过考验，真是后悔莫及呀。李退夫竟然因为还有一念色心没去掉而失去了仙缘，丧失了修炼得到的机会，真是可惜，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作为修炼者，一定要去掉一切色欲之心。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